17年前的6月10号，当时的中共党魁江泽民为了迫害法轮功，成立了一个非法机构，被称为610办公室，在全国各地加大迫害法轮功。但是江泽民为何要发起这场迫害？为什么要成立610办公室？让我们带您一起了解。
1999年6月7号，中共党魁江泽民对中共政治局宣布，由李岚清负责，罗干和丁关根辅助，成立一个中共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3天后，该小组正式成立，同时下设一个办公室，中共内部叫它610办公室。610的职能在中共文件中已经说明，就是协调指挥全国迫害法轮功。
成立这个组织其实就表明了迫害法轮功不是法治，如果法治的话呢，谁违了法就用法律来处理。那么为什么要成立一个中共中央的一个组织？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党领导的政治运动。
江泽民1989年因为支持六四镇压而被掌握实权的军委主席邓小平提拔为中共党魁。1992年，邓小平又隔代指定了胡锦涛为江泽民的继任者。
江泽民想要把权力从胡锦涛手中拿到自己的手上，只是江泽民的地位是远远不如邓小平的，所以不敢违背在共产党的这个文化之下，他想到了一条路，就是掀起一场大的政治风暴。在政治斗争的状况之下，很多的制度跟法律是没有办法进行的，一切都是以江泽民个人的路线为依归，如此他就可以超越国家的制度，掌握最高的实权。
1992年，法轮功在中国传出。据国家体委调查，祛病健身的总有效率达到了97.9%。另外，法轮功强调道德修为，法轮功学员捐善款、救人、修路等好人好事，不断地被媒体报道。到1998年，据公安部内部统计，中国已有7000万到1亿人修炼法轮功。
当然，在我们台湾觉得说，一个社会还怕好人多吗？可是共产党是搞群众斗争起家的一个政党，所以在共产党的党文化之下，这就是跟党争夺群众顺势成为一个理由，成为镇压的对象。
据外媒报道，1999年江泽民提议镇压法轮功时，政治局7个常委投票，却有6个不赞成。
之所以他们最后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这个就还是要从中共的党性来看，特别是江泽民抬所谓的这个政治原则的高度以后，他们认为不能够公然的和党性相抵触。
要知道，因为中共它是一个无神论，在意识形态上，所有的宗教信仰都是他的敌人，他没有办法和任何一种宗教信仰共存。
1999年迫害开始后，追随江泽民执行迫害政策的周永康、李东生、张越等大批官员获得了快速升官，并先后掌管各级610办公室。不过17年后的今天，610系统的境地已经大为不同。我们明天带您继续关注。新唐记者林兰，纽约报道。
在17年前的6月10号，中共党魁江泽民下令成立了610办公室，唯一职责就是在全国推动迫害法轮功。17年来，610系统是如何把权力的触角伸向中国每一个角落？而从2013年至今，610各级主管纷纷落马，又意味着什么？我们带您深度了解。
神秘的610可以说是中共体制下的权力巨兽。在中央层级，江泽民设置了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组长为中共政法委书记。该小组指挥中央的610办公室，主任为公安部副部长。中央层级指挥下级610镇压法轮功，各省市级的610主任通常是同级的政法委书记或者是副书记，而政法委书记又掌管当地的公检法司，这意味着各级的610能调度同级的公安、国安、司法、检察和法院系统迫害法轮功。与此同时，政法委书记还担任同级的中共党委常委，而大陆所有社会层级甚至小学都设有党委，因此通过党委系统，610能把触角伸向中国的每一个角落。
本来是大学老师，被610绑架判劳教2年，
是一种酷刑不断的施压，
打我的脸，打我的头，然后把我的衣服全部拽下。
我以前在外交部工作，就因为坚持我的信仰被抓到监狱里，待了近8年的时间。
抄家、绑架、酷刑、洗脑，将健康人强送精神病院，行事者都指向610。610权力巨大，但是事实上它的存在并没有任何法源依据。
宪法上没有六幺零，政府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上也没有六幺零。如果这个合法组织，那它是根据哪一条法律来成立的？规定这种六幺零办公室的人本身就是犯法的。
十七年来，在六一零的驱动下，大陆至少有4001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而多项证据显示，六一零系统还指挥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然而，从1999年到2012年，中国大陆从来不通报任何六一零的违法违纪事件。直到2013年，这一铁律才被打破。2013年，中央六一零办公室主任李东升落马，获刑15年。2014年，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落马，被判无期徒刑。2016年，公安部原六一零办公室主任张越落马，罪行正在调查。
在18大前后呢，迫害法轮功指挥链这条主链上最主要的三个人全倒了，他们的政商勾结所做出来的手段，一般人根本就想象不出来的这种残酷和阴谋。那么要坏到什么程度？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就是他们长期积累下来的。也就是说，在这个系统当中，行恶是一个常态，而且谁越恶，谁越能够在这个位置上担任重要职位。迫害法轮功就是坏人得势，好人遭难。
今年五月，据香港媒体引述可靠消息称，中央六一零办公室主任已经由公安部副部长黄明接任。海外人权组织表示，他们将密切关注。
一旦中国民众知道了他们的犯罪事实，首先他们会被全中国人来追究，进而呢，他们迫害法轮功，这是反人类罪行，所以他在全世界范围内都会受到追查。前一段时间，我们向美国国会，同时呢也向世界各国相关的机构，包括这个海关啦、国际法庭啊等等，提供了迫害法轮功的责任人的名单，总共10783个责任单位和16325个责任人，所以他是无路可逃的。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停止一切犯罪活动，争取立功赎罪。
汪志远认为，六一零办公室这个迫害人权的非法巨兽，终究无法逃避法律的追究。新唐记者林兰，纽约报道。
中共中纪委6号通报，前重庆永川区公安局政委王成被双开，并且立案审查。今年1月，习近平首访重庆以来，已经有8名重庆官员被查处。
公开资料显示，王成2004年10月开始在重庆奉节县历任公安局局长、政法委员、党委书记、副县长。2010年7月升任重庆永川区公安局政委，署副厅局级。2015年1月，王成被调查。王成在担任奉节公安局长期间，曾积极迫害法轮功。到2007年7月，该公安局被重庆市评为反某教工作先进集体，还有所谓立功奖励。据报道，2010年2月，王成曾与王立军一起，因在重庆展开所谓的打黑立功受赏。时任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还在打黑表彰会上讲话。目前薄熙来、王立军都被判刑入狱，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和大批政法系统官员落马。
从去年开始呢，香港媒体就不断传出江西省委书记强卫面临调查的消息。除了说强卫贪腐严重外，还有消息称强卫早年在北京任职时就与令计划是朋党关系，而且被列入了周永康令计划政变名单的政法委副书记人选中。但是大家可能还不知道，强卫呢还曾是中共政法系统中迫害法轮功最为严重的高官之一，他的罪行已经被国际组织通告追查。
2014年，江西省委书记强卫出访台湾，被台湾法轮大法学会以残害人权治罪条例提告。
率领公安人员还有道道教所去直接迫害法轮功，那还有他甚至到基层去煽动人民仇恨法轮功。
强卫万犯满盈，停止迫害法轮功。
如今有关中纪委已掌握不少强卫腐败线索的消息不断传来，让外界再次关注这位在官方镜头前看似依然活跃的人物。
强卫这个人呢，被广为关注呢，实际上是因为他迫害人权这一点。他前期最严重的罪行呢，就是迫害法轮功。 这个罪行为什么说很多人呢在媒体上没有见到，因为他是跟着江泽民那个迫害一起来的，用的是国家犯罪的这个手法。
生于1953年的蔷薇是江苏无锡人，仕途起步于北京。1996年至2007年间，先后担任北京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北京市委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组长等职。2007年初被外派到青海省任青海省委书记。2013年初，蔷薇改任江西省委书记至今。根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追查通告，98年中共还未全面镇压之前，蔷薇就已着手策划对法轮功的打压。他也曾担任北京市严打行动的总负责，亲自视察对法轮功迫害严重的团河劳教所和新安劳教所。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3年9月，北京及外地来京的法轮功学员9350人被非法抓捕，其中246人被迫害致死，大部分发生在蔷薇任职北京期间。
我记得很清楚，有一个叫彭光俊的法轮功学员，他是北京郊区的一个农民。我们都是在团河劳教所的三大队，在04年的1月份，当时开一个全所的大会，所有的人都参加。在这个时候呢，彭光俊就在大会上就高声的喊法轮大法好，大概喊了2到3遍的样子，当时就被团河劳教所的警察拉到了集训队里。过了几天之后，我们就听到说彭光俊被迫害死了，在集训队被迫害死了。
从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开始往后，一直到蔷薇调离北京期间，这个过程当中这一段，他们下边所属的司法部门执行的应该就是从政法委这个口，主要就是蔷薇他所实施和制定的具体的针对措施。
根据通告，蔷薇除了多次公开表态支持迫害，还牵头负责迫害法轮功的重点课题理论研究，推动让民众仇恨法轮功的洗脑宣传。例如污蔑法轮功的评剧《啼血杜鹃》当时曾受到蔷薇的肯定。据说蔷薇还是解访的发明者，他任职北京期间对道经访民非常严酷。在调任青海和江西后，蔷薇对法轮功的迫害也未有丝毫收敛，当地都发生了大量的迫害案例。清算江泽民迫害法轮大法国际组织对蔷薇发布的罪状公告指出，蔷薇犯下了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和酷刑罪。公告说，和中共所有迫害法轮功血债帮的下场一样，蔷薇必定受到清算和法律制裁。旅美时事评论员邢天行表示，目前习近平当局提出要依法治国、开创新局、走向正轨，必须清理在江泽民时期被搞坏了的政法系统，像蔷薇这样替江泽民迫害善良的先锋走卒、作恶多端的人权恶棍是一定要被处理的。所以不管从哪一方面来讲，蔷薇的下场都可以被预见。
五月下旬，有海外媒体引用消息称，前中办调研室副主任、国家保密局局长、现任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的夏勇，因为牵涉前中办主任令计划的案子，目前正在被中纪委立案调查。不过，有观察人士表示呢，夏勇传闻被查的真正根由，和他此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任职时充当迫害法轮功的理论界打手有极大的关系。
夏勇54岁，早年因进入中南海讲课，被指与时任中办主任令计划相识。他曾任教于中国社科院，并曾担任该院研究生院法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国际法研究所所长等。2005年，夏勇从社科院调往中办，任调研室副主任，后任中央保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国家保密局局长。令计划失事后，夏勇于2013年3月被逐出中办，贬到国务院法制办任副主任。如今令计划案开审在即，夏勇也传出被调查。不过有评论认为，夏勇被查的根由在令计划案之前。总部设在美国的追查国际发言人汪志远表示，夏勇因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理论研究，早已被追查国际列入追查名单，而且中国社科院还有一批所谓的专家学者和夏勇一样，在迫害法轮功问题上充当了非常邪恶的角色。
主要是为中共迫害法轮功提供理论研究，为中共迫害法轮功提供一些迫害的方法， 尤其是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精神上的摧残、洗脑，起到了极坏的作用。他们在迫害中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一环。
根据追查国际的调查报告，社科院在江泽民集团做出迫害决定后，立即成立了法轮功现象综合研究课题组，副院长李慎明担任组长。1999年8月，该课题组在北京召开学术报告会，社科院攻击法轮功的6名所谓专家，其中之一就是法学所的夏勇。同年10月，该课题组成员对人民日报刊登的反法轮功文章发表所谓意见，法学所分组夏勇参与了评论。根据社科院科研局网站文章称，截至2003年8月31号，该课题组共组织社科院的所谓专家学者100多人次接受官媒访谈，反法轮功文章发表了60多篇。该课题组还曾主办了所谓邪教揭批网站，后遭删除。而夏勇在法学所期间对法轮功大加批判的2篇署名文章，分别在人民日报1999年7月28号和8月5号的第5版刊发。汪志远表示，这种理论研究和意识形态的迫害，在中共对法轮功的全方位迫害中，影响更深远，后果更严重，毒害更广泛，但又不被人们所察觉。
他研究一个方面是为中共啊迫害提供怎样去对法轮功学员洗脑，让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另一方面呢，他是研究怎样去对整个全社会民众洗脑，让全社会啊认同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理论。所以这些人打着专家学者的名义，实际做着极其邪恶的工作。所以像夏勇这些人啊，他在迫害法轮功中啊是犯有严重的罪行，是直接的群体灭绝罪的执行者。
2005年，夏勇因名列中共反邪教协会的常务理事受到追查。这个所谓的反邪教协会不仅制造反法轮功理论，也直接参与转化法轮功修炼者等各种迫害活动。
你在理论上去搞研究，去写文章迫害法轮功，这就是中共的宣传嘛。他们越卖力的做，江泽民这条线上的人会认为他政治正确，给他们的利益回报也就越多。今天反过来再回去看他当年的行为，你拿到的利益越多，那么就是越腐败，查起来抓起来也就更快，就这么简单。
夏勇曾是哈佛的访问学者，一位旧时评价他对人权的理想有追求，不过评论认为在江泽民发动的这场迫害中，夏勇不仅没有坚持对人权的追求，反而助纣为虐。